天天我满心的感谢你，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只有这个短暂的人生，求神让我们能够正视也能够面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一个美好丰盛的生命，也求神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我们的命定是什么，也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如何，求神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真的活出神在我们身上所带出来的命定。感谢神，祷告来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礼拜是讲命定的人生啊，其实我觉得那一章第三章呢，我认为是传道书里面最重要的一章，所以啊，我上次也回去听了一下这个 David 所讲的哈，那我还会有一些补充就是了，但是我想到最后我再有一些补充哈，我觉得命定的人生非常的重要哈。那今天我要讲的是第五章啊，对不起，第四章。劳碌的人生啊，那我想在这里，我一开始呢，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哈。我想，其实劳碌，你如果仔细看《传道书》，从第一章开始一直讲到第十一章，都是讲到劳碌。中间呢，32次讲用到这个字“劳碌”，所以这个字可见这个字是非常的重要，特别在《传道书》里面。那我想，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问题哈。人为什么要劳碌？或者反过来，我想劳碌就等于工作嘛，哈，对。那人为什么要工作？工作的意义、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我想你们都是姐妹的话，是不是可以不用工作，或者不想工作？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没有。
在家也算工作。
在家也算工作，对呀。Yeah.或者说你们对工作的定义是什么？你们觉得什么样才是 fulfill 你的 dream？ 我知道我们的 Serena 她是有一个 dream 呀、yeah. ，而且她现在已经正在 fulfill 她的 dream 呀、yeah. ，对呀、啊。那我想每个人应该都有自己的理想跟目标哈。其实有很多人换工作，其实我觉得哈，我们中国人来中国的小孩子常常都是受到父母亲的影响，比如说你的工作呢，通常都是父母亲要你填什么志愿你就填什么志愿，然后考上了就考上了，考上了之后呢你就认命了，就去读完之后就去做事，好，做事呢就赚钱，结了婚养家，然后就一直下去，好像生活很简，生命就这么简单。但是有些人呢，就在这当中呢，就 very struggle， 因为有时候觉得这个朝九晚五的生命好像非常的 boring， 非常的枯燥。然后会想到说，我这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是不是可以更可以让神更认有更好的人生，更好的这个。能够活出生命的意义。我想我们或多或少在我们的人生阶段都会想到这个问题。那其实不晓得你们觉得你们最想做的工作是什么？目前有没有说最想休息或者睡觉呀？你们觉得你们目前 Kimmy 你觉得你最想做的，你最年轻，你觉得
小时候很喜欢去图书馆念书、所以我小时候有想说，如果有个工作可以，
那就当图书馆馆长。
对，我有点想，我小时候就想说，如果我可以在图书馆每天可以看书，然后有人来就弄一下，可是我可以一直在那边看书，就很开心。
Yeah. 但是好像很好啊。呀，你呢？听
牧师我分享一下， yeah. 好了，短短几分钟。我觉得回应您刚才问的，就是说神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
对，
治理要管理。那这边所说的劳碌，如果只是工作的话，我个人觉得有点狭义。其实人生的不光是工作，就是劳碌，就在这家庭也是劳碌。所以以前从小的时候，我希望做画家。
哦，
对对。
感谢
这个是一个 画自己想画的事情，你这个创造这个是何等的美好。可是我的父亲跟我说，你养不活你自己，所以我就从此就改变我的 major， 我去念 business。那劳碌对我来讲，就是说，就辛辛苦苦能够让自己能够有一技之才，才能能够养活自己，不要依靠人家。那可是我想要最喜欢的工作是什么？其实就是现在，因为我能够做一个 part time 的一个 consultant， 有一半的时间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管是在圣经里面追求神的话语，或者是在教会做义工等等。那另外一方面还是劳劳碌碌的这个工作，去有一些小小的收入。那当然现在的收入比我以前的少很多很多，可是无所谓，很开心，就这样子
呀。我想开心是很重要的哈。其实传道书里面讲了，就是要开心。
对
呀，这就是人生，虽然说很多的灰暗面，虽然说很多都是虚空，但是传道者特别教导我们，就是要抓住时间，要能够开心呀。那所以我劳碌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为谁呢？所以其实有时候工作呢，有时候当我们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是为家庭为儿女，其实有时候很少为自己呀。或者只有等到年老退休之后才会想到，哦，现在才有时间可以好好享受一下，哦，可是到了那个时候你也没有精力也没有体力去享受自己了。所以有时候呢，真的是你要想一想看，你不享福了到底为谁呢？这里有一个，这里有这个这里这个的卡通，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 We only live once, Snoopy. That's wrong. We only die once. We live every day.
Yeah,
yeah. Yeah, right. 所以我们每天我们要过日子，都要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过你的日子。你不要想到说你只有一生哈，而是想到你有每一天，而且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啊。这说明是有些上班族的啊，都知道都是这样子，早上起来工作，然后特别讲 happy at work， 我不晓得你是不是 happy at work 啊。但是呢，我们希望是我们很尽心尽力为我们的工作，然后回到家啊，这里是工作的时候 take a break 啊，回到家睡觉，或者是看电视，啊 ，time to relax, go to bed， 然后呢 ，get yourself ready， 又开始一天的工作，啊，这个是 daily routine。那我们这个 daily routine 会不会你会觉得很 boring？ 不会哈，因为你的时间比较 flexible， 对不对？那有些人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会不会觉得很 boring 哈？那我觉得这个 Snoopy 更好玩哈。Monday don't speak to me， Tuesday God get me through this day， yeah， Wednesday please let me die， Thursday 呢 life slowly speeds back into the body， FridayAnticipation, Saturday, wow, hilarious. Sunday, happy Sunday.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 anticipation? 好像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觉得工作是很无聊、很 boring、很沉闷，只有到 Saturday, Sunday 的时候，它才会 energize 起来。那如果大家读过希腊的神话，希腊神话有一个叫做 Sisyphus， 那 Sisyphus 呢，他 actually 他是蛮狡猾很聪明的一个人啊，一个神啊，他欺骗了宙斯，也欺骗了地狱的王啊，结果就被罚 被做一个惩罚。什么样的惩罚呢？就是他每天神要他把一个很重的一个石头从山坡底下推到山顶，每天哦。但是推到山顶之后呢，那个山顶是尖的，不是平的，那个石头又滑下来了。所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推这个石头，从山脚推到山顶。那你说这样的工作是怎么样？又辛苦又乏力，而且 hopeless， 没有盼望，没有希望，就整天做 routine 的工作，然后就是重复又再重复。好，这个叫做Sisyphus 的 syndrome。 啊，我们常常说有人他的心态是 Sisyphus， 就是说他就在这种每天是 routine 的这种环节里面。好，那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有人说哈，我选择工作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对不对？因为现在在春在湾区啊，找一个工作，好工作都在三藩市或者在中半岛。我们住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哇，要开车到那边去上班，真的是很辛苦。每天有些人他们为了要买到一栋好的房子，可以好好居住，不得已住在很偏远的地方，早上4点钟就起来了，去赶这个 traffic 去上班。Yeah. 那也有一些人呢，听说在西谷是这样子，就买了一个 trailer， 住在找一个地方 park 起来，或者马路上街道上，然后晚上就住在 trailer 里面，而且洗澡呢就到 gym 24 hours 我去洗澡，吃饭呢就到店里面去吃饭，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再回到家里。Yeah. 好，那我不晓得我们工作的目的，大家觉得工作的目的是什么？赚钱，对不对？因为当你知道工作主要是赚钱嘛，因为你有各样的生活条件你需要负担嘛，你如果有房子的话你就等于是屋奴，因为你要付贷款，万一哪一天付不出贷款，就像上一次 government美国的政府下当的时候，有很多人房贷付不出来，因为按照美国的统计说，60%的美国人大概没有存款，这存款不超过100块，也就是说他们是我们叫做台湾有一句话叫月光族。什么叫月光族啊？就是每个月的钱都花光，叫做月光族啊。也就是说 living by paycheck， 万一哪一天没有 paycheck 的时候，他的生活就有很大的问题啊。那我们的生命生活是不是就只为了赚钱养家，就是 for our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或者说想要享受更好的待遇，我们就买一个大的房子，但是呢又变成这个房子的奴隶啊。另外我想很多人就像刚刚那个图片讲的，很多在等着礼拜六礼拜天嘛，哈 weekend 的时候可以 enjoy， 可以 relax， 但是你怎么样保持你的工作跟家庭还有娱乐怎么样保持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是蛮难的一个问题呀，特别我常常自己 very struggle， 因为叫做传道人，有时候时间不是在人自己的掌控当中，突然有一个电话来，你就必须要去处理或者去探访，或者是有些生病的要去赶快去关怀啊，所以常常有时候 weekend 甚至半夜都会被人打电话叫醒来啊，那有时候又要准备主日学，又要准备讲道， 然后常常头脑里面就是在思想，有时候甚至在家里面还会想到说该怎么样做什么事情，好像就是说整个这个生活就被 occupy。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跟我太太说，哦，我想去读一个学位，读一个 PhD。 我太太说，儿子还有一年的时间在家里，你平常都没有什么时间好好陪他，就这段时间他在家里敢好好的陪他一下吧。哦，所以我本来就选课，后来就drop掉了。我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难道是好的学位可以让我做得更好吗？所以我也常常在 debating， 常常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把我的我去报了名，还注了册，后来我就撞掉了。就说我最近也在思想，我到底要不要再读一个学位？后来想算了，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读个学位有什么用处？好，然后花那么多的时间，到底能够对我得到些什么？也是下一堂课我会讲智慧。好，什么是智慧？就是学问。好。
是为了学位，为了你在念书的那个 moment 那个 period， 你能够 enjoy， 那是最重要的。
Oh yeah， that's a good thought。不是说为了学位，而是为了 enjoy。
Enjoy 你的，像我就很 enjoy 上课， 上任何，像我学什么就去上课。那上课的时候就会 enjoy， 就像我从 engineer 改成那个。
Photographer， 对，
我就很想 enjoy 那个 photographer，可是我自己也是外文的，所以我就去上课。上课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 enjoy，那我也不是为了学位，可是到后来呢，我竟然有学位，我也不去申请，啊，一直到有一次就是大东他要请我去 HP 的 Harvard Paper 演讲的时候，他就说，你那个有没有学？你毕业了，你去修课。我说毕业了，学位都可以拿，我也没申请。他说为什么不申请？所以我就跑去申请了，他就拿到学位。
哦，感谢。
所以学位来对我来讲不是重要，我最重要就是研究那个上课期间的那些 work。
呀，这个蛮符合传道者所讲的啊，享受我们的人生。Yeah， 好，那另外我们还要讲一下我们基督徒的观点是什么啊？除了在旧约的传道者的观点，最后我们会再回过头来，基督徒对工作的观点是什么？好，什么是工作？你刚刚讲了这个工作是稍微狭义一点哈，不过这里我想把几个这个定义跟大家解释一下 ，work、job 和 vocation 有什么不同？什么是 work？work 就是利用身体或者智能、智慧能力去做某些事情，或制造某些事物作为职业的工作，尤其只是为了赚钱的工作，所以这是 work。所以每天上下班呢是 work 啊 ，work for labor，work 或者 labor for money，for sustain our life 啊。然后 job 呢，就是定期得到酬劳的职位。是 work 的一小部分 ，job 只是所有的 work 当中的一个小部分，所以你有不同的 job， 不同的 title， 是不同的 position。那 vocation 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这个字指的是什么呢？只认为自己适合于某事的或者使命感，尤其是社会上或宗教上的，以及对某些工作天生的爱好或者才能，或者是特别的行业或者是职业。哦，这叫 vocation。 那特别是讲在宗教改革之后，为了对抗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把修道院提升至神圣的使命的层次，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呢使用这个 vocation 这个职业哈，或者就是 actually 这个 vocation 这个字是 calling 的意思啊，就是圣召的意思。所以呢 vocation 就是to call， 就是被 call 被召啊，来阐明所谓的平凡的工作也可以荣耀神。也就是说，在加尔文 或者是在马丁路德呢，他们把这个工作，其实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中古时代呢，所谓的工作只有两种，一种是圣洁的工作，就是做修道士的，另外一种就是俗的工作，所谓圣跟俗。做修道士的话，就是非常的神圣的工作，一般所有的工作都是所谓的 secular 的工作。好，那但是在了宗教改革之后呢，特别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呢特别强调，啊，所有的工作都是神圣的呀。也就是马丁路德也特别强调，就是说信徒皆祭司，啊，以前是只有祭司才做神圣的工作，但是呢现在变成所有的工作，你不管在哪里，你只要是工作，你只要是觉得你的工作是神的呼召，神呼召你去做的，这很重要，一个 calling 让你去做的。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神圣的工作，这个就是可以来荣耀神的。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最重要的就是，不管在任何的地方，我们工作的目的是荣耀神，这是神给我们这个 calling。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再看一下经文哈，传道书的经文，传道书第一章第三节，这讲人的一切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下劳碌对自己有什么益处。也就是说，这个劳碌，这个益处的英文呢叫做 gain， 就是酬劳的意思，就是你得到一些东西，也就是说你劳碌之后得到些什么东西。但是传道者说，你怎么样劳碌，对，在特别他讲这个劳碌是什么劳碌呢，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所谓日光之下的劳碌是什么，就是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对自己对你有什么益处， What kind of gain you can get， 你有什么或者是 reward 你可以得到，哦，这个是传道者特别对这个劳碌的一些感叹，哦。第二个呢，在第传道书三章九节，他说做工的人在自己的劳碌上得到什么益处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好几个地方都讲，传道书二章十一节，然后我省察我手所做的一切和我劳碌所成就，想不到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之光之下毫无益处。他的想法就是说，你无论做任何的事情都没有益处。特别在我们都知道，传道者他说在第二章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他自己的劳碌的所得是什么，他为自己盖大房子，为自己修造庭园，为自己修造葡萄园，然后又有奴婢，又有很多的财产。但是他在十一节的时候说，这一切都是虚空，我在日光之下 no use meaningless 毫无益处。传道书二章二十二节讲，人的一切劳碌和操心就是在日光下。你可以看到这边都是讲到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他特别是讲到说在日光之下，啊，其实传道书很特别标明，其实我们在日光所做的事情都是在日光之下。所谓日光之下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没有神，不认识神。也就是说，在你没有认识这日光之上的神的时候，你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怎么样，毫无益处。这是传道书要告诉我们的，哦，他的特别的意思就不是说你所有做的事情都没有益处，而乃是说在日光之下你做的事情是没有益处的，哦哦，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好，为什么劳碌的人生是虚空的人生？为什么？为什么劳碌的人生是虚空的人生？为什么他就特别讲到，哦，这边有很多节哈，特别讲到，我们一节一节来看哈。第一个呢，啊，第一个，劳碌是人犯罪的后果。刚 刚刚这个嘉华也特别讲了，就是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人必须劳苦。为什么我们要劳苦呢？因为神叫我们劳苦。神为什么叫我们劳苦？因为人犯罪，因为人犯罪被赶出伊甸园啊。所以是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七节到十九节说啊，就必然后啊，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也要给你长出荆棘和藜棘及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地土，因为你是从地土取来的啊。既然是尘土，就要归回尘土。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要有饭吃，就是能够活命，必须要汗流满面，也必须要工作。也就是我们不可能就像伊甸园在亚当跟夏娃的时候，所有的东西，他说园中的菜蔬全部都可以吃，他已经都长了好了，就全部给他们吃哈。那但是呢，他现在被赶出来，因为咒诅的缘故，神特别让给他们说，你必须汗流浃背。所以劳碌是人犯罪之后的后果，我们必须要劳苦。所以我们劳碌是人生必经之路，我们必须要经过的。然后传道书一章十三节讲说，我曾用智慧专心寻求，查遍天下所发生的一切事，原来神给予世人的是劳苦的担子。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这是神给我们的，劳苦是神给我们的，叫他们为此烦恼，就是汗流浃背。因为为什么？因为地里面会有荆棘，会有棘藜啊，然后你必须要汗流浃背，必须要劳苦，你才能够得到。传道书一章十四节说，我见过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事，不料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也就是我们劳碌虽然所得，那我们是不是这一生只是劳苦愁烦？这一生是不是只是赚钱，只是填饱肚子？那我们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吗？是不是这样子？好，第二个呢，我想跟大家所这个传道者所说的哈，为什么劳碌的人生虚空的人生呢？第二个呢，就是劳碌所得的智慧所得的不能永存。特别讲到他自己虽然花了很多的智慧，花了很多的头脑，我们都知道所罗门盖了最漂亮的圣殿，所罗门的圣殿。现在你到以色列，有没有去过以色列？有。所罗门圣殿还剩下多少？在哪里啊？几乎没有了哈，大概只有几块石头留在那里。哦，也就是说，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啊。第三个呢，劳碌的成果是留给后人。人死心不甘情愿，人死心不甘情不愿。其实就是说，我们赚了钱，我们做了很大的事业，最后我们死了，两手空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我们的成就会留给谁呢？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啊。那也就是说，留给我们的后人，你可以看到传道书的作者怎么讲，在二章十八节一直到二十节，他讲呢，我恨恶我的一切劳碌，他特别用这个恨这个字哈，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不得不把劳碌的成果留给后人。也就是我自己做了多大的辛苦，但是最后我就只有那么短暂的日子，我劳碌的成果留给谁啊？留给我那个不成才的儿子。好，其实有些人，其实在美国现在很多的有钱人啊，他们把95%-98%的钱都捐出去做公益了，成了一个基金会， 只剩下大概2%-5%才留给他们的后人。不过他们2%-5%已经够多了，已经够他们用一辈子都用不完了啊。那21节就讲到，那人将来是余志，有谁晓得呢？就是这个后人呢、啊。可是他竟要掌管一切我劳碌得来的，就是在日光之下用智慧得来的，这又是虚空。也就是说，我所有得到主的成果，最后被我的后人拿去。这个后人呢，到底是智慧人还是愚顽人，我不知道。其实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富不过三代啊，说第一代传给下一代可能是非常好，第二代然后再下去，有时候变成富二代的时候就生活，因为你从小就生长在那种富裕的家庭，就不会让你去想要去奋斗，想要去真的是像你的父亲一样那么的奋斗啊。好，然后呢，于是我转念对日光之下我劳碌的一切心感绝望啊。也就是这传道者就想说，我做了那么大的事，你可以看到当所罗门把他的王位传给他儿子的时候，他的王位就败在他儿子的手中，就因为他的儿子，结果以色列分成两部分，就是南国跟北国。好啊，因为人用智慧知识和技能所劳碌得来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劳碌得来是用什么智慧知识和技能啊，却必须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这也是不，这是极大的害事。他认为这件事情，他认为我人生我得到那么大的用我的智慧知识技能得来的，却必须要留给那些未曾劳碌的人，好像有点不公平啊！好，我那么辛苦赚来的却交给我的那些没有从来没有劳碌过的人，这也是虚空，是极大的憾事。好，第四点呢，劳碌总是身不由己，人的一切劳碌和操心，就是他日光下劳碌对自己有什么益处。也就是说劳碌呢，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命定，可以这么讲，神要我们劳碌，但是劳碌之后又怎么样呢？传道者就说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呢？第五，劳碌的过程和结果是忧虑愁烦哈。其实传道书23节哈，2章22到23节，其实终其一生，他讲了他的担子是既痛苦又烦恼，在夜间也不能安心，这也是虚空。其实事业做得越大的人呢，烦恼越多；越成功的人，担子越重。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还是平平凡凡做一个人，快快乐乐做一过一个日子，不需要担那么多的烦恼，不需要担那么多的重担，不是很好吗？这个字是传道者所说的哈，担子是既痛苦又烦恼。也就是说我们劳碌我们有代价，劳碌的越多成果越多，你的代价越高，你的烦恼痛苦就越多啊。所以这是人的悲哀，我们这个整个的过程跟得到的结果就是由劳苦愁烦，劳苦愁烦啊。第六，还有一件事情，这也是传道者所说的哈，劳碌的成果被人嫉妒，人的无奈。传道书4章4节讲到说，我看见各样的劳碌和各样精巧的工作啊，这是个 labor 或者是用你的智慧所做的工作，这里特别讲到劳碌就是工作啊， 都是出于人与人彼此的竞争，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其实你可以看到，美国最早的是有 Coca-Cola， 然后出来又出来什么 PepsiCo 了，两个在争啊。然后我们知道麦当劳呢，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那个，现在大家比较喜欢吃的是 In-N-Out Burger 啊。也就是说，竞争非常的激烈，但竞争是好是坏？是好事吗？对吗？有竞争才有进步嘛，你不竞争就会退步。但是有时候呢，这个竞争呢是被人嫉妒的成果。你知道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华为被现在打得那么惨啊？因为他现在有 5G 出来了，可是美国就是让全世界国家说你们不能用它的 5G， 因为美国还没有达到那样的地步，美国就说你们是偷我们的产业，偷我们的智慧财产啊。所以这都是嫉妒，这都是竞争。那其实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啊。好，劳碌的目的跟劳碌的方向又是什么呢？其实最重要的哈，我们必须要认清楚我们劳碌的意义和劳碌的目标是什么。我想很多人啊，我看到你们所写的的报告，真的有时候我们要为我们的梦想去真的是，我想梦想可能就是神对你这种呼召，一种 calling 啊。然后呢，你就要去实现你的梦想，不要因为别人的别人把一些重担加到你身上，或者别人对你的一些忠告，乃是要真的坚持你的梦想跟理想。我们有一个小组长，他的儿子，他儿子小时候蛮皮的，那我们常常为他的儿子祷告。我很奇妙的，神又带领这个儿子有很大的转变，这个儿子就读了神学，后来出来做牧师。做牧师呢，他也在他做牧师做了几年，在很大的一个教会做牧师，甚至有一个有七千人的一个大教会要请他去做 teaching pastor， 因为他真的是蛮会讲。结果呢，神给他一个呼召，他要离开教会，要自己开一个教会。这个呼召是什么呢？神的护照就说要他去训练下一代的传道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每个人的护照都不一样，神每个人的护照不一样。这也就是我们人生劳碌的这个，这样的人，这样的劳碌才有了方向，才有了目标，才有了目的。其实在中西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七千人教会请他去，不但很高的薪水，但是他觉得这不是他的人生的理想，也不是他的目标。好呀，
神给他的呼召，我常常很怕说神给你呼召是，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给你呼召？是你怎么样感觉？你是有什么方法？我常常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也不知道什么神的呼召。
OK， 什么是神给你的呼召 ？Passion， 我们就讲 passion 好了。其实这个呼召就是你的 passion， 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这就是神给你的呼召。你觉得在你很 enjoy 你做的事情，这就是一个呼召。但呼召有时候，
一开始的一年，出来的一年。
我想 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有这个意念，但是这个意念有时候需要得到一些印证，需要得到一些印证。那我可以讲我自己的例子哈。其实神很早就呼召我出来做全世界服事，我大学的时候，我大一的时候，神就已经呼召我在一次退休会，在一次一个特别的聚会当中，神就呼召我就站起来说我要全世界服事。可是有时候环境的影响会让你把这个护照会放到一边，或者是还没有成熟啊。我那时候才大学一年级，然后为了功课要读完大学，读完大学之后呢又想要去读研究所，完研究所又交了女朋友，又结婚，结了婚的话又要为家庭，又有了工作，有了工作又要为孩子，然后这个负担就摆在一边了，这个呼召就摆在一边。但是这个呼召，我发现呼召不会跑掉的。神如果给你特别的呼召，他会随时会提醒你。就像神跟人立约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到他的儿子，他怕他儿子忘记，又再一次跟他儿子立约，所以这是亚伯拉罕，又跟以扫立约，然后又跟雅各立约。也就是说，神会常常提醒我们他给我们的呼召，所以其实这个呼召在我的心里面一直还在。那我什么时候真正决定全时间服事呢？是 actually 是一个先知，也很奇妙的一个先知为我祷告，看到了一个异象告诉我，那我就知道这是神对我说的话。那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先知有一次参加牧者联祷会，我跟我太太就跟那个先知说，哎，请你为我祷告。那这个先知呢，他就说他就一开口祷告，他就说，哦，我看到一个图像。这个图像是什么呢？他说有一个人在炒，有个厨师在炒菜，炒什么呢？炒鸡肉。为什么是炒鸡肉呢？他说鸡肉里面带骨头，有带血的，所以鸡肉要炒得熟一点，炒久一点才能够吃。他说呢，这个厨师已经炒这个肉炒了很久了，肉都已经熟了。他说现在就等着放一点佐料，放一点葱花，就可以端上桌了。然后他说桌子都已经摆好了，盘子也放了，水杯也放了，就等着这个鸡肉摆上去。他说这个炒菜的这个厨师就是耶稣。他说你呢就像耶稣这样被炒都已经快熟了，要出来去 serve。 那神对你的呼召也是你将来要学习像耶稣一样去 prepare for somebody else to serve others。 所以当我一听到这个先知对我讲的话，我就确定神要出来服侍，而且已经被训练了很久，所以我就知道这是神对我的呼召。所以有时候这个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目的哈跟方向啊。另外呢，第二个呢，劳碌的工作的成功不是跟别人来比较的，也不要在意别人对你的嫉妒跟批评，所以你执意去做你神要你做的事情呀。所以其实当我加入教会之后呢，我发现教会给我的就是刘牧师他就说你去做新人的工作啊。那我发现这个新人也是我自己的 passion， 因为我自己对我自己是很有 caring 牧者的那种心肠啊。那但是呢，就是我自己在某些方面也有我的软弱，也有我的短处啊。 那我就只加强我的长处，在我的长处地方下功夫。那我发现呢，其他的教会呢，主日学大部分人都会教，那我发现很少人教智慧书，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就抓住这个没有人去做的事，我就拿来做，所以我就来教箴言，教诗篇，教传道书啊。另外呢，我又发现教会呢，很多人很会讲道，但是呢，缺乏那种，我们教会是一种对，是很注重海外宣教，但是发现除了我们有祷告医治特会以外，平常很少做那种传福音的工作，对内传福音。所以我看到这个工作没有做，我就 take over 这个，我就开始了这个启程的福音参会，就发现呢，神也大大的使用，在这方面也做得很有成效。所以我做的东西都是别人不做的，我才去做的呀。那也很感谢神呀，我发现神给我一个命定，让我去做某些事情，神也给我一些启示，让我去做一些事情。那我去做的时候，发现就有了果效。如果是你是按着神的心意去做，好。最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做事呢，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因为我们的目标呢，是要荣耀神。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劳碌的工作的方向跟目的，最重要的是要荣耀神的名，在此我们的身上彰显我们一个基督徒的本分。劳碌的智慧，这里面也有讲到一些哈，我们怎么样劳碌呢？就是第一个呢，不要过度劳碌。其实我们在西谷常常听到很多的例子哈，我记得刚来西谷没多久呢，我就听到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工程师，他去西谷开那种开会哈，西谷每一年有那种电子展览哈，那个西叫做西那个什么啊，西医什么呀，那个对对，每年那个什么电子展览，他为了有一个产品呢，他就日夜的加工，就希望加班，希望能够在那个展览当中把他成品展示出来。结果他去了，但是就在那个去的当天晚上，就在旅馆里面过劳死，就是暴毙，就在旅馆里面暴毙。也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工作的，我们是不是工作狂啊？有些人说是工作狂，就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就拼命的去工作啊，甚至把自己的身体啊，甚至把家庭、把事业，就是为了事业，有时候是放弃了家庭，有时候啊，那其实呢？在传道书呢第四章第六节呢跟六章第七节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传道书啊，这里第四章我没有打出来哈，我看看有没有 OK， 好，我没有打出来，我们看一下哈，传道书第四章有没有找到念一下？
好，我们
好，其实这讲了，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补丰。这里讲得很清楚哈，就说你如果说就有这一点点成就了，你手抓了一把，你就应该享受了，好，你就应该满足了，得享安静，强如你满了两把。劳碌把你的性命都拿掉了。好，另外呢，传道书六章七节这里讲什么，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也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想要得到更多， 有时候一份工作不够两份三份工作啊，目的就是想要有更多的收入啊。但是他这里教导我们要知足常乐。另外劳碌的需要呢，只要吃得饱睡得甜，如果你因为工作而让你晚上睡不好的话，哦，这边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第十二节，这里怎么讲呢？他是说，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啊，富足的人丰满却不容他睡觉。其实我是觉得，你真的是，如果一份工作让你整天晚上睡不着觉，你最好赶快换一个工作，啊。最好的工作就是你上了班下了班回来你有好好的睡眠，这个很重要啊。啊，能够吃得饱而且睡得甜，吃得饱就是可以填饱你的肚子，你可以晚上睡得好，这就是劳碌的智慧啊。另外呢，第三个，这位第四章里面特别讲到劳碌要有好的同伴，也就是说当你一个人做，其实做很多事情一个人很辛苦，但是呢你必须要两个人或者三个人以上一起做，或者团队的工作做，你才能够完成他的工作哈。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第九到十二节哈，四章九到十二节，这里讲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特别讲到第十节，讲到若是跌倒呢，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来他来的时候，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啊。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有时候工作不是你一个人去打拼卖力做，而是如果有另外一个人跟你一起 share， 你这工作才有意义啊，你这工作才有果效。有时候呢工作我们中国人喜欢单打独斗，都凭我自己的能力去做，但是有时候呢在这个我们这样这个社会啊，其实是一种这个团队，有时候必须要靠团队来工作啊。其实我们刘牧师能够成功不是他一个人做出来，他底下有各样的团队来帮助成就他的工作啊。好，第四，愚昧人的劳碌是徒劳无功，人生不知人生的方向。在第十章哈十五节，我们看一下十章十五节，这里怎么讲呢？这里讲说，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也就是说，他是处在困乏跟不知方向的地步。所以说我们聪明的，我们要劳碌，我们虽然是劳碌也要有智慧，也要晓得你是不是徒劳无功啊，而乃是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人生的方向是什么。而且呢叫我们不要过度劳碌，要我们吃得饱。同时呢当我们劳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好的同伴跟我们一起劳碌啊。其实圣经上常常讲这个 companionship， 其实 companionship 对一个人来讲非常的重要。其实这里传道书里面有讲，他说一个人你如果终身劳碌，但是你孤单，你没有儿子，这个劳碌就是虚空，就是捕风。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哈？你看他这里讲到叹息哈，他有四个叹息，在第四章里面他有讲到四个叹息，就四个令人很伤感的事情。这哪四件呢？第一个，他就说社会缺乏公义，欺压无人安慰哈。在第四章一到三节这里讲到说，我又看见日光之下所发生一切欺压的事情， 你看到这里讲到很多的欺压，受欺压的流泪却无人安慰他们，欺压他们的手里握着权柄，因此无人安慰受欺压的。我赞叹那已死的人胜过那还活的人，那还没有生下来的，就是还没有看过日光之下所行的恶事的，比这两种人更有福。这你可以看到传道者他的想法很奇怪，他看到这个欺压，他就想到说，这个社会那么多的不公平的事件，那干脆我就不要活了，或者说我不如早一点死掉，胜过活着受罪。这是传道者心中的想法，这在那种情况之下他是这样想的。然后第五章第八到九节也是这样讲的，他说如果你在一审之中看到穷人遭受欺压，公正跟公义都被夺去，也不必因此惊讶，因为高位者之上有较高的照应，在他们之上还有更高的，个人都从土地得到利益，就是君王也得到田地的供应。也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欺压呢是怎么样，一级压一级的，一级你的，其实你知道他们所谓的贪污啊，都是连锁反应的，从最底下开始，然后一级一级一级上去的啊。所以的也就是说，而且欺压呢是从你做官，你压别人，那你上面还有官来压你啊，反正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 boss 压到你啊。那这里就是讲到在他们当中有欺压的事情，有这种不公正不公义的事情，那其实我可以看到这是传道者就是这样想，就说这样的事情让我们还不如死掉算了。第二个呢，就是人心的嫉妒纷争，求利不知满足啊，贪财不得安睡。那是四章四六节，我看见各样的劳碌，各样的精巧的工作，都是出于人与人彼此的竞争，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啊。这里又讲了一句话，还蛮妙的，就是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什么叫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抱着手的意思是什么？偷懒啊，抱着手你不做事了。其实手就代表工作，勤劳就代表去手去工作，他抱着手呢就是不愿意去做事情，不愿意做事情吃什么？反而吃自己的肉，也就是吃到自己坐吃三空，然后做到变成吃到自己的肉。这就是其实真言书里面讲了很多那种懒惰的人啊，懒惰的人的下场就是这样。那这里讲到又讲一掌盛满了安静，胜过两把手抓满了劳碌捕风。这里刚刚也讲的是，刚刚也读过同样的经文啊，也在类似的。然后第二五章十节到十二节呢，贪爱银子的不因有银子而满足，贪爱财富的也不因得利知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加，持有的人也增加，物主除了眼看之外还有什么益处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人总是不满足的，人心总是不满足，人是总是想要得到更高的，更其实越有钱的人越想要赚钱。你问他有钱人你的理想是什么，他是说我想做更大的事业，赚更多的钱，这都是有钱人要想的啊。那其实这些都是虚空，因为当你有了钱，有了大的事业，你吃用的人也增加，你的花费也增加啊，你的烦恼也增加。他这里讲了，物主持的眼看以外，你看到那么多的东西以外，好像觉得你得到了什么。不过如果仔细算一下，说不定还是亏空的啊。其实有些人事业做得很大，其实他借债更大，他的贷款更大，常常也是 为什么会有些店铺会倒闭啊？做了很大，为什么周转不灵？好 ，cash flow 不灵，啊，支出收支出多于收入，然后就倒闭了哈。所以这是第二、第三个。第三个呢，人生孤单寂寞，惜财孤单无友，守财反害自己哈。难道是四章七到十二节这里讲，我又看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情，什么事呢？有人孤单无依，没有儿子，没有兄弟，人劳碌不休，眼目也不以自己的财富为足。他问我劳劳碌碌刻薄自己不去享受是为谁呢？为谁辛苦，为谁忙啊？这也是虚空，是劳碌的担子啊。那其实大家都在每年过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演一个剧叫 Scrooge， 这是小气财神。 Scrooge 什么？就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人，他甚至雇佣了一个会计，他是做应该是守财奴吧。他整天就以钱财，他单身一个人，整天就数算钱财。他雇佣了一个 bookkeeper 帮他做事情。那这个 bookkeeper 那天圣诞节的时候，他反而还扣他的薪水。但是神让他晚上做梦，带他到那个这个他的那个部属属的家里，看到他们过那种那么，虽然他们穷，但是他们有欢乐有喜乐在他们当中。所以他最后神让他看到他只是孤身可怜一个人，那神让他改变，结果他就把他的钱财都分出去救济穷人啊。所以就是这样子，一个人呢，如果你只是刻薄自己不去是为谁呢？又没有兄弟，又没有儿女，孤单一个人。所以这里讲到孤单哈，人生孤单是很寂寞的。然后积财孤单又无有啊。那好，下面还有呢，还有二人啊，这个刚刚已经讲过了哈。然后五章十三节，我又看见日光下有令人痛心的汉事，就是财主积聚钱财反受其害啊。耶稣也讲过一个例子，有一个财主有很大的收成，他就发现他的仓库不够他的收成，他说我想要把我的仓库打掉，重新盖一个更大的仓库来收集我所有的财富。结果耶稣说，他说富人啊，或者财主啊，我今夜就要夺取你的性命，你这些财富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那就是这样子哈，反而害了自己。好，第四，第四这段呢，特别讲到有一个王哈，我们看一下四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他说贫穷但有智慧的年轻人，他是很穷的哈，胜过了年老不再纳谏的愚昧王。一个年轻人跟一个愚昧王，其实传道者呢很喜欢用比喻，用对比的方式来举些例子啊。他说虽然他是从监狱里面出来啊，这个他说这个贫穷的年轻人，他虽然是监狱里面，他可能是不晓得为什么关在监狱里面啊，然后在自己的国中又是出身贫寒却起来做王。我看见所有日光之下所行走的活人都随从那取代老王的年轻人，所有的人民就是他所统治的人民多得无数，然而后来的人却不喜悦他，这实在是虚空也是捕风。也就是说一个年轻人，很有智慧的年轻人，可能因为做了很多有智慧的事情得到人民的爱戴。就好像我们常常讲这个美国的选举也是这样子哈，一个总统出来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总是有另外一个总统出来可以取代你，哦，他可以做得更好，他可以，但是呢做了没多久马上就被人家遗忘了。你看，然后后来人却不喜悦他，这实在是虚空也是捕风哈。 第五章十五到十七节，他怎么样从母胎次生而来，他也必怎么样次生而去，在劳碌中得来的，他的手也带不走什么，他怎么样来也要怎么样去，这也是令人痛心的憾事。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愁烦疾病跟愤怒，实在是虚空，也是捕风。这里讲得很赤裸裸的，把我们的人生都讲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人生，我们你看赤身而来又赤裸裸的走了，就像那个亚历山大大帝，他死亡的时候很年轻，39岁就过世了。他过世的时候，他叫他的部下把他的棺材挖两个洞，然后手伸出来，他告诉世人说，我空空的来，我两手空空的回去见天家，我回去。他说你看他的手也带不走什么，怎么样来怎么样去，这是令人痛心的憾事。这传道者真是看透了人生啊！他告诉我们，他为风劳碌，你可以看到就是抓不牢的东西，为这个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愁烦疾病跟愤怒，这个人生真是很灰暗。如果是这样的人生，真的是非常的灰暗，这样的人生真的是虚空的人生，真的是没有意义的人生。好，基督徒如何面对劳碌的人生啊？我想这边提出三点啊。第一个，要勤劳工作，喜乐工作，享受工作所得的份啊。传道书特别讲到这个所得的份啊，这个所得的份，我们看一下这几段经文好吗？在传道书2章第10节，这里讲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不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就是我，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这个份是什么？份就是 portion， 就是一部分。那这个份呢，也是一种 reward， 或者是一种 gain， 就是神给你的。好，这个份就是说，这是我当得的，好，当得的份。这是我辛勤劳苦当得的啊。所以呢，传道书的作者呢，他很特别强调，其实他传道书从头到尾他特别强调，也就是说你要辛勤工作，你也要去快快乐乐享受你的人生，这是因为这是神赐给你的福分，你就要好好抓住它，不要做一个守财奴，要好好的 enjoy your life。我觉得这是传道书对我们来讲，我们真的是也不要，中国人是非常节俭的人啊，中国人非常节俭。那其实我太太是非常节省的，发现呢有时候节省反而是浪费，因为节省的东西买的东西又都省得不吃，所以这样过期了就只有丢掉了，或者买水果蔬菜不吃腐烂掉了就丢掉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愿意去刻苦己身啊，但是反而我们是浪费啊。所以真的要我们去喜乐的工作，要我们享受我们工作所得到的份。另外呢，3章22节我们也来读一下啊。3章22节说什么？3章22节说，哦，等一下，有没有找到人跟我念一下？故此，我见人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也就是说这，你就在你工作上，在经营的事上就喜乐就好了。其实真的是，我们做任何事情。神要我们去 happy， 所以保罗特别强调我们怎么样，我们要过一个喜乐，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谢恩，凡事谢恩啊。所以我们真的的生命是喜乐的生命啊。那这是三章二十二节，在经营的事上要喜乐。另外呢，五章十八到十九节，在享受劳碌得来的好处。五章十八到十九节，好，我来念啊。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啊，特别讲到好几个地方讲到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好好的去享受，好的去 enjoy， 好在当中得到喜乐啊！不要一天到晚忧愁，不要一天到晚忧虑，不要一天到晚烦恼，因为神会将这一切好处会赐给你啊！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然后辛勤工作得到的份呢，我们要用爱妻快活度日，在第九章七到九节哈，看一下第九章。第九章七到九节这里讲，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乏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你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好，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劳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最好能够找到一个人可以跟你一起享受，一起分享你劳碌的成果，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喜乐。好，就说能够找到一个人，共同的人可以跟你分担你的忧愁，可以跟你一起享受你劳碌所得的。好，其实人呢是很怕孤单的，这里前面也讲了，人不是一个孤单的动物，人是一个 companion 的动物。所以为什么神创造的是，神在创造说这个人独身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就是这样子。所以人必须要有一个配偶，可以跟他一起共同走这个天路啊。好，第二个呢，吃喝在劳碌中享福是出于神的恩典哈。刚刚都已经读过了，二章二十节，人最好是吃喝，在至于劳碌上自得其乐，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啊。三章十三节讲，人人有吃有喝，在自己的一切劳碌中自得其乐，这就是神的恩典啊。这都是特别讲到，这都是一个是出于神的手，一个是出于神的恩典。第三，劳碌的成果是我们喜乐的源头。其实劳碌，我们辛勤劳碌，我们会有成果，这个成果呢就是我们喜乐的源头。这五章十九节讲，蒙神赐予财富与资产的人，神能使他能够享用并取自己的份，在劳碌中自得其乐，这是神的恩赐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传道书好几个地方讲到，劳碌的成果是神赐的，神赐给我们的成果呢，要我们去好好去 enjoy， 好好去享用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恩典。好，第四呢，劳碌的目的是为了家庭，成功是为了要妻子一起享受。刚刚读的那一节就是哈，你一生虚空的日子，你就要与所爱的妻去享受人生啊。那这个作业呢，希望评估你目前的工作情况，传道书的教导如何你做工作的态度和方向。好，我们就到这里，准备做一个祷告。那天父，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今天教导我们，我们虽然是劳碌，但是求神让我们劳碌知道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工作，也让我们能够有这个呼召，能够按着神的命定，按着神的呼召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也求神保守我们在我们工作上能够有喜乐，能够享受神赐给我们因工作 因劳碌所得的份，让我们在这世上与我们的妻子与我们的家人一同来分享劳碌的成果。感谢神的恩典，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